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不同。前几课我们透过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上的经文比较来了解大卫的叙事。从这堂课开始，我们要进入列王记的世界，看见大卫之约的应许如何在所罗门身上达到辉煌的巅峰，却也同样在他的手中埋下了分裂与败亡的种子。在列王记里头，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更清晰地挥舞着神学的手术刀，对每一位君王进行了评判。今天的课程就是导览这部充满张力的史书《列王记》，我们来掌握作者评价历史的那一把标尺，也就是对圣约的忠诚。今天我们会先做《列王记》上的导读，因为接下来的几堂课，我们就会根据所罗门的叙事来做平行经文的比较。今天我们先来看，在《列王记上》里头，前十一章都聚焦在所罗门王的身上，这是以色列王国的巅峰时期。但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在描绘这一份荣耀的同时，他也冷静地记录这些荣耀背后潜藏的致命的裂痕。首先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所罗门的王位继承其实就是在一个充满算计的一个情况当中坐上王位的。列王记上第一章让我们看见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年老卧病在床。在一章十七节，拔示巴跟大卫说，你曾经向我起誓说要让我的儿子坐上王位。但是这样的描述其实很可能表示大卫只是对拔示巴有一个私下的承诺。很多学者猜测，大卫事实上并没有公开确立王位的继承人，所以才会有亚多尼亚发动的一个政治行动。好，这个亚多尼亚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大卫的第一个儿子暗嫩已经死了，第二个儿子圣经对他的描述非常非常少，那也很多学者猜测可能早年就已经战死沙场了。那第三个儿子就是亚沙龙也死了，所以亚多尼亚作为第四个儿子是当时候还活着的王子当中年纪最长的。那除了年纪最长之外，他也很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影响力，所以他获得了约押和亚比亚他的支持。约押的支持代表了军事方面的势力向他靠拢，亚比亚他的支持代表了宗教方面的支持向他靠拢，然后亚多尼亚就抢先自行宣告为王。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会遭到大卫的反制？因为自行宣告为王和接受先王的诏令登基，这是完全两回事啊。自行宣告为王，即便亚多尼亚他是一个 有合法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但是你父亲还在，而且他还坐在王位上，你越过了这一个父亲的诏令，然后自行宣告为王，这其实是对王权的侵犯。这个时候先知拿单就介入了，然后他联合拔示巴向大卫进谏，最后才确保了所罗门顺利的继位。前面我刚说大卫他很可能没有公开立除，因为如果他曾经宣布说所罗门在我死后会继承王位，那就没有亚多尼亚什么事了。就是因为有这个模糊性，他没有确立王位的继承人，亚多尼亚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约押和亚比亚他的支持。那所以在亚多尼亚自行宣告为王之后，所罗门的继位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大卫为了维护他的王权做的一个紧急应变，赶快就立了所罗门为王，然后进行一系列反制亚多尼亚的行动。这一段盘根错节的开场提醒我们，上帝的计划是在真实的不完美的人的政治角力当中所展开的。接下来在巩固王权之后，所罗门的统治迎来了辉煌的黄金时代。首先这个所罗门呢，他得到了超凡的智慧，这份智慧是源于一次神圣的异梦，然后上帝问所罗门说你要什么，然后所罗门他想要有能够判断子民的智慧的心，所以呢上帝就赐给所罗门非常超越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然后这一份智慧接着就在所罗门做的一个审判的案件当中充分的展现，就是有两个妓女然后争夺一个婴孩，在这一个案件当中所罗门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判断，就使他的名声传开了。那这一个案例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眼中一个理想君王最重要的特质，他能够以属天的智慧来施行公义。还不止这样，所罗门除了拥有智慧之外，他也拥有了很多的财富和权力。所罗门的治国方略和他的父亲很不一样，大卫的江山可以说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大卫当时候大杀四方，然后压制四围的列国，才把以色列提升到跟周围的邻邦可以平起平坐的一个程度。那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他是以外交和贸易来取代战争，他建立了非常高效的行政体系，发展国际贸易。示巴女王的来访这证明了以色列当时候在古代近东的列国当中其实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所以这个示巴女王才会慕名来访。接下来圣殿的建造，列王记上五章到八章很详细的描述了所罗门统治的最高成就，也就是所罗门圣殿的建造。这一个圣殿如何建造，很多的细节。然后当圣殿落成的时候，所罗门代表了全以色列百姓献祭，把这个圣殿奉献给上帝，然后献上了一个祷告。这一个祷告呢，蒙了上帝的应允，他的献祭也蒙上帝的悦纳，所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在这之后，列王记上第九章，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第一次就是赐给他智慧的，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夜间所罗门在异梦当中上帝来问他说你要什么，然后赐给他智慧。那第二次的显现就是在这个圣殿落成然后做完的这个奉献圣殿的典礼之后，晚上 上帝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然后说，我应允了你白天在众民面前向着这个圣殿的祷告。同时他也提出了警告，说如果君王跟百姓，包括你还有你未来的后代，这一些坐在王位上的君王们，如果君王和百姓偏离了，这个圣殿仍然会被丢弃。所以呢，上帝第二次的显现，它同时是一个对于恩典的应允。好，说如果你们专心的寻求我，这一切的福分我会赐给你们，我会保守你们，我会与你们同在。但是如果你或者你的后代没有敬畏我了，离弃我了，那么这一个圣殿就不再成为我民的居所。好，在这一个第二次显现的同时呢，作者其实刻意的提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和王宫的时间差。在列王记上6:38还有7:1，作者刻意提到所罗门建造圣殿花7年的时间，但是所罗门建造王宫花了多少呢？13年的时间。这个13年跟7年的对比，就好像一面镜子，它其实暗示了一件事情，非常隐晦的暗示了所罗门的生命优先次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所罗门晚年的败坏。在这里我们要先回头看一下《生命记》17:14-20，这一段经文为以色列的君王画下了4条红线，4件君王不可以做的事情。好，第一个，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好，这个马匹在古近东其实是军事力量的象征哈，所以呢，这个马不是一般的马，这个马绝对指的就是战马。那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意思就是君王要避免军事上的野心。好，第二个，君王不可以让百姓回埃及去得许多马。好，这里的马同样指的是战马，好，就是军事的力量。那不可以回埃及去得许多马的意思是，君王不可以去依赖外邦的力量，尤其是不可以去依靠埃及的军事力量。好，再来第三个，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那原因是多立妃嫔的时候，你就很可能会偏离正道。第四条红线，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积蓄金银财宝，这个是避免君王过度的贪心。好，这4条红线在列王记上10-11对于所罗门的描绘当中，几乎是每一条都踩了。首先，所罗门他有很多的战马跟很多的车辆，然后呢，所罗门有庞大的金银储备，他的财富多得不可胜数。再来，所罗门他娶了一水的外邦公主，娶了很多很多这个外邦的公主，然后这一些政治的联姻导致了这一些外邦公主把他们所敬拜的异教神明也带进了以色列，就开始了这个宗教混杂。好，这一些列王记上10-11对所罗门的描绘，是生命记历史作者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为了让他的读者明白，所罗门的失败不是因为内忧外患，内忧外患只是后面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所罗门的失败其实从更早以前，从他的价值选择偏离了上帝的命令就开始了。好，我们来看看 所罗门的失败，首先第一个那个政治联姻和偶像崇拜，为了巩固国际关系，所罗门迎娶了无数的外邦公主。他娶的第一个外邦公主，事实上是在他刚刚坐上王位的时候，在他做王初期的时候，他就娶了一个大国的公主，就是埃及法老的女儿。这一桩联姻或许是为了政治生存，因为在所罗门刚刚做王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那么的强大，然后所罗门也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力的靠山，然后可以开展他的治国等等。所以他在做王的初期就娶了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这件事情在当下，就是圣经刚开始描绘他娶埃及公主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任何负面的评价。因为这一件事情很可能是为了政治生存不得不为之的事，但是最终演变成到了列王记上十一章，他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并且在晚年呢随从他们去拜别的神，甚至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丘上为外邦神明建筑丘坛，这已经直接违背了生命记的核心诫命啊。再来，前面说到所罗门花了七年建造圣殿，然后花了十三年建造王宫，所以呢大兴土木的时间长达二十年哦。这二十年大兴土木，你怎么样能够维持这么庞大的开销呢？当然就是靠沉重的税收，还有大兴土木的同时需要强制的劳役。所以呢二十年的建造，长期的有沉重的税收，长期有强制的劳动，这一些重担早已经引发深刻的民怨，为日后的国家分裂埋下了伏笔。最后是先知的审判，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先知亚西亚找到了所罗门的一个手下官员，叫做耶罗伯安，宣告因为所罗门的罪，上帝要将国从所罗门手中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就是耶罗伯安。以色列历史上最智慧、最富有的君王，最后却因为信仰上的愚昧跟背叛，亲手为他那个统一全以色列的王国敲响了分裂的丧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剩下的篇幅，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十二章开始就是先知亚西亚的预言应验了。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波安来到世间要做王，然后百姓就请求他减轻所罗门时代的沉重的税收和强制劳役。结果罗伯安的回应是，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然后所以就引发了整个民怨沸腾，然后所罗门差遣管理劳役的官员叫做亚多兰去镇压百姓的时候，这个人就被大家用石头打死，然后民怨的累积最终就引爆了分裂。北方十个支派决定脱离大卫的王朝，永立耶罗伯安作为以色列国的下一任君王。好，在这里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进一步解释的部分，就是过去我们读圣经的印象，旧约圣经一路这样读下来，大家很可能心中有一个印象， 认为南国才是以色列的正统，南国才是在南北分裂当中延续耶和华信仰的正统的那一方。有这样的印象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圣经大部分的书卷都是由南国的被掳到巴比伦的文士啊、祭司撰写的，还有就是归回的文士、祭司，这些所写圣经书卷的人都是南国人，所以他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带着一种南国正统的想法和下意识的观点来描绘。那我们作为后世的读者，当你读到这些记载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南国是正统。好，但是在南北两国分裂之初，其实真正的以色列正统不是南国，而是北国。为什么？因为先知亚西亚的预言说得很清楚哦，我要把国，这国就是以色列国嘛，我要把国从所罗门手中夺回，然后赐给耶罗波安。所以北国以色列为什么叫做以色列呢？因为这以色列就是延续前面联合王国时期的那个以色列啊。对北方来说，其实他们是原本这一个以色列国的延续，他们只是改朝换代而已，所以他当然继续叫以色列。那你说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呢？他们就被排除在以色列国之外了，而且人家已经叫以色列了，所以你不能再叫以色列，最后就只好叫犹大。好，所以这个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是被排除在以色列国之外，成立了犹大国。然后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加上一句关键的评论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再一次强调罗伯安愚蠢的回应，然后引发民怨，引爆分裂，只是一个导火线。国家分裂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上帝对所罗门犯罪的审判。好，接着列王记就把镜头转移到北方了。耶罗波安做王之后，他有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圣殿，那耶路撒冷圣殿在耶路撒冷城，然后耶路撒冷城是南国犹大的首都啊。百姓如果每一年都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守节，等于北国的百姓每一年都去南国的首都朝拜上帝，这样子长久下来，民心终将会归回犹大家。所以为了政治上面的考量，耶罗波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有别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体系，这是一个替代的敬拜的系统，在但和伯特利设了两只金牛犊，然后对百姓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立了这个利未人以外的其他支派的人做祭司，制定节期。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罗波安所设的这一个宗教体系仍然是为了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哦。这个金牛犊并不是拜巴利或者任何外邦神明，他是要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因为耶罗波安跟百姓说，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个神就指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嘛。所以金牛犊当初设立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拜异教偶像哦，他是要拜耶和华上帝哦。但是从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背道，是北国以色列的原罪。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是谁，是南国人，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南国渔民里头的祭司或者文士、宗教领袖。这一群人，他们深受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 独尊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一种神学观点影响。所以在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所有的南国人都觉得敬拜一定只能在耶路撒冷圣殿，不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就算你敬拜的是耶和华上帝，上帝也不会喜悦。好，因为带着这一种神学观点，所以北国这一种跟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礼仪完全区隔的另一套系统，即便他敬拜的对象仍然是耶和华上帝，但是在生命记历史作者的眼中是完全不合法的，不被上帝所悦纳的敬拜。所以在列王记里头，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成为了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评价每一位北国君王的标准。纳罪是哪罪？就是设立金牛犊以及整个北国敬拜体系的罪恶。好，从王上十二章开始，列王记的叙事进入了双线并行的模式，不断在南北两国的历史中间穿梭，然后呢，以一个一致的叙事框架来介绍每一位君王的兴衰。南国犹大因为受到大卫之约的保守，虽然还是中间会出现一些悖逆的君王，但是王朝基本上得以延续，也就是说整个南国的王朝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卫家。但北国就不太一样了，北国一直都处在政治纷乱和血腥的夺权当中，朝代一直不断的更迭，而且每一任君王都没办法打破耶罗波安设立的那个宗教体系的束缚，所以我们会一再看到这个王呢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现在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 OK， 每一个北国君王最后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负面评价。好，随着君权日益腐败，先知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了。当君王失职的时候，先知成为上帝的话语最直接的出口，尤其是北国在亚哈跟耶洗别的统治底下陷入了对巴利的全国性崇拜。在这个时刻，以利亚横空出世，王上十八章加密山上的对决，王上十九章他逃到何烈山，然后在山洞当中跟上帝哭诉，然后上帝以微小的声音向他显现。王上二十一章拿伯葡萄园的事件，亚哈王因为贪心谋害拿伯夺他的产业，先知以利亚就去宣告上帝的审判。接着王上二十二章米该亚这一位先知，面对四百位都是讲好话奉承君王的先知，这一个米该亚就他一个人坚决说真话，充分彰显了真先知与假先知的差异。好，所以总结，列王记上他始于统一王国的智慧巅峰，却终结在君王背离信仰亲手撕裂了国度。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以圣约为标尺来评价每一个君王，向被掳的读者传递一个真理：王国不是因为上帝失败，而是你们对圣约的背叛。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